王先生，麻烦您把声音打开。
好，这个我刚才听到这个胡教授的这个报告啊，因为他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啊，并结合了自己的病例啊，因为最后两个病例正好我家里的事情，所以我前面两个病例我都听到了，这个讲得很好啊。我觉得从第一个病例来讲，其实是一个遗憾的病例啊。我看了这个第一个病例没有做颅内降测，但是我相信按照他CT 上的挫伤程度，这个病例我觉得可能应该就要早点下决心做手术的，所以这个病例有点遗憾。第二个病例我觉得，虽然我们看到 CT 上挫伤是不明显的，虽然右侧泥部双额叶，但是在颅内压监测一直持续很高，要到36，所以这是我们下决心做手术了，这个的效果是很好的啊。其实我倒是还是请教一下，包括冯教授啊，包括胡教授在，就是说，当我们临床病人，情况还可以，好像到临床症状没有明显的恶化，但是当 CT 我们观察到的颅内压的情况，跟我们实际监测的 ICP 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如何我们做选择？我这个还是请教啊，这个请教这个问题啊。冯教授啊，你能给我们指点指点吗？
请我的老师冯教授回答我。
好的，就是说，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单凭颅内压监测的具体数值或者影像学的具体的表现，我觉得单次的可能都不足以让我们下决心，不足以让我们下决心，而是呢，就是说我的老师易申宇教授给我大学本科上课的时候是这样讲的：颅内压急性颅内压增高是出现了进行性的头痛、呕吐，进行性的出现了库欣氏反应，进行性的出现了对侧的偏瘫、椎体束症。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在动态来看，因为易教授给我上课的时候是82年，1982年，那时候的 CT 还不太普及，所以那时候我包括我考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肯定有一道题是颅脑外伤以后钻孔探查的指针和钻孔探查的顺序。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来做，所以那时候是下不了决心就钻孔探查，就钻孔探查。所以呢，就是说刚才王中教授的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我想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单纯的根据某一次的变化来，而是应该把临床表现、颅内影像学的表现和颅内压监测的这样一个动态的变化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第一个病例呢，就是说实在的，是个非常遗憾的病例。那么你虽然说我们动态的观察了 CT， 但是呢 ，CT 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大的血肿，肯定就下决心开了。又是我们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老师要做呢，肯定是做双侧的或这样一个大的去骨半减压，双侧的去骨半减压，因为它的挫伤灶上面的出血呢，就是说血肿本身不大。最后呢，就是说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那时候我们对颅压监测的价值还不太理解，因为我的印象，我说能不能我们做个颅压监测？我因为那时候虽然说我们科有颅压监测， 主要是做研究用的，以做研究用的。所以呢，最后有的教授说，我们自己的教授，如果说棒颅亚监测的探头下边出个血肿了，我们怎么交代？还是密切观察，加强脱水，最后等着老善就不行了。所以我非常同意王忠教授的，就是说我们当然多数情况下可能受伤时临床表现CT 表现和颅内压监测是吻合的，是一致的，但是呢就是在两个之间有不太吻合的地方的时候，我想一定是动态监测，动态观察，综合分析，不能偏颇。谢谢王忠主任。
好，谢谢冯教授啊。这第二个我就想说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颅内压这个监测这一块啊，无创的，我相信今后的市场还会更广，因为它不需要操作在病房里，因为我们也在做试用啊。我觉得无创的颅内监测，但是我总觉得它可能从目前来讲，它的精确度这一块可能还是比有创的要差一些。但是今天我听了这个胡教授这个报告啊，我有幸我们冯教授的团队啊已经在这一块已经展开了前沿性的研究啊，我们希望新产品早点能上市啊。那么第三个事情我讲的话啥意思，我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脑外伤这个颅内压监测这一块，我相信在基层医院比我们大医院它的参考的价值一定会更大啊！我希望基层医院，因为无论是手术的设备临床处理的经验可能跟我们大医院的医生来讲可能还有点差别，在这个时候在经验不是太丰富的时候，我相信颅内压的监测所起的作用会更大。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基层医院能够积极的开展这项工作啊，努力把颅脑创伤这个救治的水平能够再提高一步，好吧？谢谢大家。